明慧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359期空中明慧周刊。
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责任与迫害》。大法弟子有救度众生的责任，但在救度众生过程中又可能被中共邪党迫害。如果把自己放在责任与迫害之间，进有迫害挡着，退有责任推着，就难免有进退两难的感觉。既然我们是修神的，那就应该按神的标准来要求自己。神不会被任何外来因素带动，神做什么完全发自内心的慈悲本愿，是无条件无代价的付出，没有任何所求。如果神面对今天大陆这种局面，他的心中只会有简单的一念，救度众生。神不会因为有迫害而不去救度众生，也就是说，神是无条件无代价的付出。师父救度我们是师父慈悲我们，我们为什么不向师父学习，以一个慈悲的胸怀去对待众生，无条件无代价的把救度众生这件事情做好，这才是神的慈悲心态啊。个人认为，如果以完成责任的心态去做救度众生的事情，那是一种被动的行为，是被要求下所为，并非是自己本愿的想法。一旦遇到迫害时就容易动摇，因为看问题的基点始终在自己身上。唯有转变看问题的基点，真正站在众生的角度上去看问题，站在最大限度圆融师父想要的这样的基点上，才能放下自我，不怕迫害，义无反顾地救度众生，实现史前大愿。这样正念足，邪恶也就不敢迫害你了。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谈对有几个资料点都出现的问题一文的认识。对有几个资料点都出现的问题文章中提出的问题及相关文章来看，持有两种不同意见。其实在中国大陆有普遍性，看起来是资料点是否供应的问题，实质上牵扯到人心的反应和怎样去掉执着，整体提高上来更好的救度众生的大问题。以下是与同修的交流。我们两口都是大法弟子，后来又建立起家庭资料点，所以对上文及相关探讨文章中所遇到的事和现象，我都有直接感触。等靠药的依赖心在不少同修中确实存在，我多次遭受迫害，也曾埋怨同修们的依赖心和学人不学法的崇拜心，当然这是不对的，是在向外找，但是不能不承认同修的依赖心也是导致协调人资料点的同修遭迫害的外部环境条件。依赖心的背后实质上是怕心，那么同修遭迫害不但没有去掉怕心，反而使许多同修的怕心又加重了，从而依赖心更强了，形势觉得好了都向资料点要资料，忙的同修真是团团转，法学不好，功练不全，发正念不集中，稍一疏忽就被邪恶钻空子。同修遭迫害后，而许多同修并不找自己的原因，而是认为都是遭迫害的同修有漏，甚至吓得不敢再要资料了，造成救度众生的大起大落，这不正上了旧势力的当吗？看看枪打出头鸟，我们做对了吧。那么怎么去掉依赖心和怕心？从根本上主要靠同修自己学好法，提高心性。而提高心性，光靠自己关起门来静心学法是不行的，就像师父讲的那样，喝着茶水翘着二郎腿就长功了，你就得在实修中摔摔打打才能提高上来。因为人的主元神确实难修，从实际情况看，以做资料同修遭迫害这样血的代价，并不能去掉其他同修的依赖心，所以没有磨难你就修不成。这不同于承认滋养迫害，因为只有在磨难中你才能去掉很多业力和人心。师父讲的一点都不错，人心去掉了，救度众生也好救了。因此我认为资料点的同修该给断奶的时候就要断，当然边远地区条件不成熟不能断，不能走极端，不能一刀切，这样虽然一时会造成资料短缺，却能使一些有依赖心的同修感到作难，这不是不慈悲，因为从长远看大有好处，这样会促使真修弟子鼓起勇气自己走自己的路，或者自己去上网做资料，或者走出去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 从中很多执着心会逐渐去掉，更多的众生就会得救，这才是真正的正法修炼，助师世间行。其实我们家的资料点也是逼出来的，自从我为非法劳教回来后，我就调整心态，资料基本上由我妻子做，我只是辅助，我利用工作之便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经我三退的人数至少有4000人了，而且还影响周围的同修劝三退。我对一位同修说，按1000万大法弟子算，每人退50人，那就是5亿中国人得救。如果我们的心都是在为别人着想，为众生得救着想，在磨难中实修，我们还有依赖心和怕心吗？
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记一次学法小组切磋发正念的体悟。前几天我们学法小组在集体学完法进行切磋时，针对如何更好地参与集体发正念的问题，各自谈了一些自己的认识。有同修谈到本市也曾经组织过大范围的全市统一集体发正念，参与的学员也很多，但却没能很好地坚持下去，效果似乎也并不明显。因此协调全市范围内的集体发正念，应该不只是满足于做到有多少学员知道并参与其中，而是应该在让更多同修充分认识到如何正确对待发正念上多做一些细致的工作，让同修们都能在法理上提高上来，真正把集体发正念这件事情做好，才是我们这次协调集体发正念需要突破的关键。有同修谈了一下自己在平时是怎样对待发正念的做法，他在平时知道了有集体发正念的整体活动时就认真的参与，而且在自己平时有空时就发正念，包括外出坐车时，出去发真相资料时，对周围的环境及所有人包括警察发正念，清理一切邪恶，把大法的美好善念打入世人生命的微观中去，有时甚至是在做事时也不忘在脑子中念正法口诀，基本上是把发正念贯穿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形成了一种随时随地发正念的机制。有同修谈了自己对如何真正起到发正念的威力的认识，发正念时要做到念力集中纯净，发正念时出现各种杂念干扰会使自己不清醒，甚至发正念时手印变形，手掌倒，虽然形式上在发正念，其实没有起到发正念的作用，而出现的各种杂念干扰就是因为自己还有放不下的各种执着，因此自觉向内找，不断修去各种执着，真正去提高自己，才能不断纯净自己，体现出大法弟子正念的威力。同修感慨说，其实发好正念的过程也是在修自己的过程，重视发正念也是个不断找出自己的执着，修掉执着的过程。同修们在法理上谈了很多自己的认识，自己听后也很受震动。是啊，自己平时觉得对师父要求的三件事也很重视，认为虽然有时不精进，但能做到只要同修一提醒，一说到三件事，自己马上就会去做，甚至还经常把三件事挂在口头上，也在提醒别的同修做好三件事。对自身这样一种状态，还认为自己在做好三件事的法理认识上比较清晰。其实仔细去对照检查自己平时的做法，自己还真是只把三件事当成了事了，却忘记了师父所说的三件事强调的是正法修炼过程中的三件事。由于自己把这么神圣的正法修炼过程中的三件事只是当成了事去对待，因此才会很自然地认为什么这阵子忙了这件事就先放一放，什么这会儿感觉很累那件事就再拖拖等各种情况，本来如此神圣的应该稳定的做好的三件事就这样做得零零散散，自己还不警醒，还认为做事嘛当然是有紧有松，各种情况都有要灵活对待，认为是理所当然。由于自己就抱着这种认识，也造成了自己很多时候出现陷于做事当中，事情做的效果不好，像赶任务一样，自己也弄得很累，有时觉得状态也不对，但却一直没有仔细向内找。很感谢同修之间的互相交流，让我也深受启发，在这一问题上渐渐有了清晰的认识。虽然大家谈的是对发正念的认识， 但在这一问题上认识上来了，那其实我们在整个三件事上都能正确对待。是啊，师父说的三件事可不只是普普通通的事啊，这其中包含着师父对我们的无限期盼，包含着我们的神圣的历史使命和责任，包含着众生对我们寄托的无限希望。这可是神做的事啊，我们怎能不用心做好，怎能不以一个神的状态正念十足的去对待呢？一会儿精进，一会儿放松，抱着各种人心完成任务式的做法，被各种执着干扰，受常人社会表现形式的带动，只是保持着形式上去做师父要求的三件事，怎能配得上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的称号？明白了这些，我现在只要一想到三件事，就会想到我是大法弟子，是一个神，我就会升起正念，我要行神事，我就会想着学好法，向内找，主动修去各种执着，同化大法，想着坚定地发正念，铲除邪恶，维护大法，绝不允许邪恶破坏大法，操纵众生对大法犯罪，想着与同修之间完全放下自我，互相协调圆融，共同兑现誓约，救度众生，圆满随师还，想着要把大法的美好带给众生，把大法的真相告诉众生，让他们都能沐浴浩荡佛恩，圆满回归心语。这次同修之间的法理切磋结束时，非常希望所有参与交流的同修都能在法理上有提高，并且在今后的正法修炼的道路上悉心体悟师父给我们安排的一切，稳定地做好师父要求我们做的三件事，走上最后阶段的正法修炼之路。因此我建议我们学法小组的同修都来写出这次交流的体悟，希望学法点同修们都能在法理上去总结升华，整体共同提高。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黑龙江大法弟子的文章，曝光邪恶迫害时要把握好心态。邪党以保所谓的奥运为由迫害大法弟子，先后绑架了数以万计的大法弟子，有的大法弟子甚至失去了宝贵的肉身，有的没经过任何法律程序就被非法判刑或劳教，有的同修家人在遭巨额勒索后才将同修接回来。可是相比之下，能够发表到明慧网上的揭露迫害真相的文章却很少。我反复思考这个问题，在这巨难中为什么不曝光邪恶呢？有些同修可能还是人心在作怪，怕曝光后再遭迫害。这几年来，我为了营救狱中同修，也曾写过揭露当地邪恶的文章，在文章发表后真的受到了恶人的骚扰，而被营救同修也遭到了恶警的严重迫害。结果为什么会这样呢？师父告诉了我们揭露邪恶减少迫害，以及害怕叫人清楚真相的是邪恶而不是大法弟子，见精进要旨二建议。可为什么曝光邪恶之后我们却反而遭到迫害了呢？这个问题我很长时间都不得其解，但有些警察在其恶行被曝光后真的有了悔改，也不再行恶了。我不断的学法和悟法，有一天我学到师尊讲的一段法，当你善心出来的时候，你做事就很善了，从你内心到外在表现一看就很善良，那时谁也不会欺负你了。那时候有人真的欺负你，你那大慈悲心起作用，你不会还手，它是一种力量，它也促使你不会和常人一样。当你遇到劫难的时候，那慈悲心会帮助你渡过难关，同时我的法身看护着你，保护你的生命，但难必须让你过。见法轮功第三章修炼心性。当我学完这段法，如同被棒喝一样，全身的细胞都在震动着，真正感到了善的力量。揭露邪恶减少迫害，这是一定的，主要是看我们揭露邪恶时的基点和心态。当我们慈悲心出来的时候，看众生都苦的时候，那师父一定会帮助我们的。当我们看到警察行恶时，他是在无知中造业呀，迫害大法弟子的生命是要入无生之门的，这个生命不可怜吗？我们能不去救他吗？那么揭露邪恶制止迫害中讲清真相，让他明白真相不再行恶了，是不是救了他呢？同时也是在救度众生。那么在写揭露迫害真相的文章时，能以和常人一样的仇恨心态去写吗？就得完全是善的心态，救度一切众生的心态去写了， 很善很平和，完全是为了他好，不就是对这个生命负责和救度吗？这样的心态去写，他能不接受和反思吗？如果我们带着争斗心和怨恨之心去写，效果一定不会好，因为那是以恶制恶，是和真善忍的宇宙特性拧劲儿的。从中我有两点体会：一，向内找，看自己在曝光邪恶时的基点和心态是否正确。如果站在救度众生的基点上，那就没有错，因为我们是修善的，无论做什么事情，首先要考虑别人。警察也是人呐，他也是为了生存当了邪党的工具，其实他们活得也很苦，因为他们有的不明白真相，受邪党无神论毒害太深，无知中在造无法偿还的大业。当然也有极个别的邪恶之徒一意孤行，为了眼前的利益，邪党让干啥就干啥的例外，所以破坏大法、迫害弟子的一切罪恶都应算在邪党和大魔头身上。当然在这场邪恶的迫害中，每个生命都在重新摆放自己的位置，谁做了什么坏事都得自己去偿还，本着救度众生的原则，收到效果就会好。在学法中，我找到了一颗不好的心，争斗心，还有怨和恨。实际上争斗心一起就没有了善，争斗心也会越强，那就是邪恶钻空子的漏，因为符合了邪恶，那就是邪恶迫害的借口。争斗心是恶，是背离宇宙真善忍特性的。再有一个就是怕心，知道曝光邪恶是对的，但是心态不稳，又想写又不敢写，又怕被迫害，摇摆不定，一会儿这样想，一会儿那样想，其实就是人心重。细挖一下，还是为我为私，念不正心不坚，把邪恶给招来了。这个迫害是因为自己心不正求来的，如果坚守住曝光邪恶救度众生这坚实的一念，邪恶是不敢迫害的。救度众生主要是讲真相，我们把真相讲给他们时，完全是用纯善的心态告诉他们，破坏大法、迫害大法弟子真的会遭恶报的因果关系，有的是报自身，有的是报家人，特别是子女遭报的事例讲给他们，他们能不动心吗？因为我们完全是为了他好，他们一定会转变原来的恶念的。当然不可救药也是有的，那是另外一回事了。二，在揭露邪恶的过程中修自己。在一段时间里，我没有理解好师尊讲的关于揭露邪恶减少迫害方面的法理，完全用了人的一面理解，结果曝光邪恶的文章一发表，邪恶就找上门来骚扰。问题出在哪里呢？虽然很长时间我也没能找到真正的原因所在，但是我对师尊和大法是坚信不疑的。从720以来，我曾多次被邪恶绑架，但是我有坚定的一念，只有师父和大法能救我，能渡我。我金刚不动地定住了这一念，几次迫害我都闯过来了，几次都是有惊无险地走过来了。那么曝光邪恶反遭干扰又是什么原因呢？又是因为什么呢？深挖根源，是因为我学法不深，人心多，没有在法上认识法，神的一面没起作用，而是人的一面起了作用。一个是怕心，一个是争斗心、怨恨心，和佛法是背离的。神的慈悲是永恒的，那么我们作为修炼人的善心不也应该是永恒的吗？但是对破坏大法的生命那是不能容忍的，制止恶人行恶也是善行，制止邪恶毒害众生，能使更多的众生得救，这都是真正的善。我渐渐认清了善恶的本质，我们一定要修善，彻底清理自己，去掉各种执着，用法理清洗自己，归正自己，达到最纯净的状态，达到神的状态。只有神才能灭尽一切邪恶，而人没有那个本事。佛法无边，要想灭尽邪恶，那无边伟大的法理我们究竟悟到了多少，神念修出了多少，伟大的佛法得到了多少，同化了多少。伟大的佛法又一次点醒了我，我是走在神路上的修炼人，如果完全用神念去揭露邪恶，邪恶自灭，我们将成为新宇宙的神，新宇宙的生命都是为他的。在曝光邪恶救度众生的过程中，也不断地在曝光自己的私，解体它，才能走入那美好的天国，一个旧细胞都带不进去， 所以必须多学法，必须修好自己，救度更多的众生。邪恶是不敢迫害的。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北京大法弟子的文章。不能有依赖心。 Zone Alarm 防火墙安装并不难，可我却因为人的依赖心等安了三次才会。第一次我一看是英文，不知怎么安，点这点那就安上了，可不能用，急得我找同修帮也没帮上。第二次在师父的帮助下安成功了，欢喜心一起，没找自己的执着。第三次因电脑重装了系统，需安 ZA 防火墙，这次我还要自己下载软件再安。我很畏难，也是找人帮没人帮，没办法，我想了想自己来吧。回想上两次的心态，光想依靠谁来帮忙，没人帮时我又急又烦又躁，向外求。懒惰心使自己不能放下心看技术资料手册，这次把心全放下，稳住心，一遍又一遍平和冷静地安装上了。通过这件事，我终于找到了我的根本执着是依赖心，它反映在我修炼的方方面面。我们是全盘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的，但我在反迫害的路上没有前时动了依赖心，使旧势力有借口在经济上死死地对我封锁；不安全时动了依赖心，东躲西藏的依靠人来帮助我。当然不是说不用人来帮，是我的基点是依靠人，而不是在法中修去人心。真正在法中了，认识了法，掌握了法才安全。虽然也向世人讲真相，唤醒世人的善念，但是有为了自己安全的因素，是为私的。原来是我在信师信法上大打折扣，现在才明白真正障碍自己的是人的依赖心。带着人心来解决问题，反而会带来更多的麻烦。只有真正多学法，向内找，修去人心，达到标准，大法慈悲威严才能展现在面前，一切问题才会迎刃而解。因为此时是神的状态，因为大法是圆融的，无所不能的。关键要学好法，向内找，正视自己的人心，解体他们。由此我想到，我们在反迫害时，有时也有依赖人的时候，依赖环境的变化，依赖预言，依赖奥运等等，我们谁也不依靠。真正将自己交给师父，交给大法，无条件修自己，才能真正神起来，做好三件事，证实大法。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不要轻易给同修的行为下结论。同修在一起交流时，我们会看到一个普遍存在而又不被注意的现象，当有人提起某某同修时，便会有人十分肯定或否定地说他现在如何如何，完全是一种结论式的评价。细想想，这种轻易给同修下结论的背后，隐藏着一颗很重的人心，是对同修不负责任的一种表现。有一次一个同修跟我说，你知道吗，原来某练功点上的某某听说走火入魔了。我说，是吗？不是原来很精进吗？哎，别看他原来那时候挺精进，大伙都说他修得好，现在可真不行了，而且这种可是破坏大法，影响很不好。当时我心里难受了好几天。某某的情况我知道一些，我的第一感觉不是某某的真实状态如何，倒是跟我说这话的人让我心里感到难受，那种口气和表情以及不负责任的状态，和一个不修口的常人无异，语气那么轻松，好像比别人知道得多，这是对同修的不负责任。尽管后来某某已经从那种状态中走了出来，可是在我们地区都知道他走火入魔了，这种事真的起到了间隔某某与同修的作用。由此我想起了我自己，当年邪恶对我迫害时，由于怕心等因素，我没有走过去，不久便听到传闻说我不修了，是特务。当时我十分惊讶，之后我发现来见的同修越来越少，最后只有两年一直与我不错的同修偶尔来看我一次，这使我心里非常沉重和孤独。有一次其中一个来看我的同修说，大伙都说你是特务，说你身上带着窃听器，你能不能拿出来让我看看。当时我哭的心都有，可是我不能怨恨同修啊， 毕竟是自己没做好，虽然没做好，但是我对师对法那颗坚定的心没有变，坚定修下去的这颗心没有变，我怎么忽然间变成了特务了呢？那时候我脑子很乱，法也学不进去，身体也不好，精神状态糟透了，每天心里无数次的跟师父说，师父，我该怎么办怎么办呀，好像自己修炼的路已经走到了尽头，常常眼望师父的像而默默流泪。同修啊，我胜似一切亲人的同修啊，此时此刻我多么希望你们能来看看我，说上几句鼓励我的话，给我一点往前走的勇气和力量。我知道生命中如果没有了大法，我的一切就都完了，尽管那一段艰难的岁月我走过来了，可我一直不忘那两个偶尔来看我的同修，他们当初来看我的那颗心真的比金子还贵。什么也不说，见到同修那种祥和的神态，我就有了信心和力量，我不感觉孤独。可是细想想，如果当初同修不给我下这样几乎令我绝望的结论，不把那些不好的物质一齐都堆在我的空间场，也许我不会走得那么艰难。当时间和表现印证我仍是一个大法弟子时，一些同修又纷纷而来，我就说嘛，你不是那种人呐，了不起，太伟大了。我觉得这是另一种事的下结论，同样是一种不成熟的表现。走到今天，我觉得每个大法弟子都应该保持在法上看问题的状态，同修是好是坏都不要轻易的下结论，要相信同修，相信大法，正法已到最后，我觉得在这方面也要归正好自己。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谈重视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心得交流。中国大陆大法弟子第五届网上修炼心得交流大会召开了，大会的交流发言除了每日明会之外，还以明会周刊特刊的形式与大家见面了。从1999年邪恶迫害大法以来，大陆大法弟子失去了直接参与法会交流的环境，网上大陆法会是在邪恶迫害的特殊形势下，大陆大法弟子法会的特殊形式。师父对法会的重要性有过多次的讲法，特别是在2005年10月29日，师父对中国大陆大法弟子的网上法会专门写了《成熟》一文。法会的重要性可能我们同修都知道，但是如何发挥法会的作用，特别是对网上法会的重视，却暴露出不少的问题。特刊出来了，我们不能上网的同修读了没有？法会召开了，是否组织我们各地的分会场的学员认真听、认真交流、举一反三？包括我们在其他项目上的协调人是否尽到了责任？法会是庄严殊胜的，应该说法会上同修们发表的心得体会就像一面镜子，能照出自己的不足，这是一个比学比修、找差距、交流经验、促精进的多么好的机会啊！假如今天在大陆某地要召开全国大法弟子心得交流会，你是否会不辞辛苦从千里之外赶赴法会？你会不会以三天五日干不了家里的活、照顾不了家等等很多很多的理由推脱不去？你能不能抛舍下常人中的事，静心的参加法会？在奥运会之后，同修普遍反映出比以前懈怠，是对协党能挺过奥运会没有解体太失望了，还是觉得没有人需要我们去救，或者其他？我们把眼光盯在了奥运会前协党的解体上，是否想过假如奥运会这一天协党解体了，政法结束了，你应该救度的众生都救了没有？当政法结束时，我们每位同修都会向师父交一份答卷，我们问一问自己，我们的答卷是否能让师父满意？师父一直在给众生得救的机会，其实对于我们，这不是师父给我们收救各自世界众生成就威德的机会吗？一切都是师父说了算，凡是真正走过来的同修都能坚信这一点。我们常讲向内找，找什么？对照什么找？同修的体会可以作为一面镜子，更重要的是一切要以法为师，对照师父的法和要求向内找。比如同修之间反映出的人心，甚至彼此看不顺眼，对别人的批评意见听不顺耳，当这些心泛出来时， 我们是否想到师父让我们这样做吗？一个神佛能这样吗？只要时时想到师父的要求，师父的法，这些不好的心一下子就会化为乌有。对照师父的法，所有不好的心都会照出来。对照师父的法，一路向内找下去，找到一颗去掉一颗，甚至把所有不好的心都找到去掉。不对照师父的法，关键时刻想不起师父，想不起是师父的弟子，嘴上喊向内找，实际上心不在修炼上，于是师父给我们下的修炼的机制就不起作用，正法随时都可能结束。师父在对澳洲学员讲法中用了抢人这样的词语，说明现在救人的紧迫性。从师父讲法中我们知道，这一世的众生可能是哪一个世界的主和王，我们救了一个人，其实是救了他那个世界的无量众生。如果他与大法擦肩而过，或是受邪党迷惑对大法犯了罪，毁掉的将是多少众生。何况师父讲过，这一世的人都曾是师父的亲人，师父将我们从地狱中捞起洗净，我们生生世世的业力是师父给承受了，师父给我们安排了最正最好的路，没有师父的宏大慈悲有我们吗？我们幸运地得到了师父的法，成就了这万古机缘，对师父处于危险中的亲人我们却见死不救，还何谈信师信法，何谈尊师敬法。当然我们对慈悲伟大师尊的感谢，不是像常人那样的感恩戴德，我们做的一切其实都是给我们自己做。师父只要我们一颗向善的心，想一想自己的责任，想一想师父的浩荡宏恩，我们不是为了给常人中的家人留下万贯家财，也不是为了满足常人的名利情，赶快精进吧同修，让我们借这次法会好好比学比修，找出差距，更好地完成自己的使命。
下面请听黑龙江大法弟子十方的文章，救度众生需要我们做什么？有几个资料点出现问题想到的一文读后感。最近一个时期，在和同修们的接触中，在做救度众生讲真相的事情上，我有几点想法，很早就想写出来与同修交流一下，可由于自己层层观念的阻碍一直未能成文。直到357期《明慧周刊》中同修的一篇文章，有几个资料点出问题想到的，才决定把自己这点想法写出来，希望能和同修交流，找出不足，共同精进，共同提高。首先是关于真相资料的选择，我想《风雨天地行》《明慧周报》《鬼火》《九评》《解体党文化》这类真相资料是应该长期一直坚持做的，因为我发现到今天为止还是有人对大法不是很了解，对邪党的本质认识不清的人还是大有人在，而这些真相资料对于人们认识大法、揭露邪恶的本质又是最直接最全面的，再加上各地区明慧周报和揭露当地邪恶的小册子等都是很好的材料，而其他有些比较偏重个人因素的真相资料，比如对某人的采访或某人的故事、某人的评论等，就应该根据当地情况斟酌去做，不适合大面积去广泛去做，因为这些资料个人因素比较重，往往是只针对一个点上能说明真相。以上只是个人的一点想法，不绝对，请同修酌情考虑。在此我想说说《风雨天地行》，此片中正面讲述了大法的美好，揭露了邪党的造谣欺骗和对大法的迫害，内容十分全面，真是感人。只要看了此片的人，对大法的误解几乎完全消失，受邪党的毒害也几乎完全被清除，对不明真相的人来说是非常好的真相内容。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关于面对面讲真相的一点想法，同修们在面对面讲真相的同时，千万不要忽视真相资料的发送。同修经常提到几句话就劝退的事例，同修的正念正行非常了不起，但是我还是希望同修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把真相资料送到更多人手上，因为面对面讲真相，有时受时间和各种场合的限制，不一定讲得很全面，几句话要让一个人完全明白真相，也不是件容易的事，要彻底清除人们头脑中对大法的误解，清除党文化的毒害，真相资料的作用不可忽视。举个例子，我有一次把电子版酒瓶给一个邻居，后来我想去找他劝退，我一提还没等我说什么，他就说这酒瓶共产党我看了，说的真对，迫不及待的让我帮他退团，还说法轮功真好，等不迫害了我一定要练。
我当时根本就没有说太多的话，因为他看了资料什么都明白了。还有一次坐车，我把 MP4 中的《风雨天地行》《王共识》《围火》给邻居的人看，看了一个多小时，下车了还没看完，他没看够，遗憾的不得了，一个劲儿追问我在哪个网站上能看到这些。整个过程我根本就没说太多话。我也想就本文开始提到的游艺文谈谈我的一点看法。文中提到的发真相资料同修的不足，的确是应该同修们注意的问题，但同修的观点未免有点偏颇，最后的做法也有点走极端。同修的本愿是好的，为了让同修们都能走出来做资料，不想再给任何同修提供资料了，这样的做法我认为不太合适。可能拿资料的同修在做事时心态没达到那么纯净，可不提供资料的做法只能是让邪恶更高兴了。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有做这个的，有做那个的，就像师父讲的，师父的功在做着不同的事情的法理，就像海外大法弟子和大陆大法弟子做的事有所不同，每个人都在做着自己应该做的事，修炼路不同，都在大法中，万事无执着，脚下路自通，选自弘一二五祖。那么真相资料有做的，有发的，有讲的，大家协调起来如何效率更高，救人更多，这才是我们应该考虑的呀。而当游艺文中提到有很多资料点都出现问题时，同修首先应该从资料点内部找到问题，向内修才能真正的解决问题，而不是找来找去，找到拿资料同修的一身不是来呀。大法弟子要同时做好三件事，而不是一件事，这本身就是资料点同修要解决的问题呀。我们不妨想一想，当初建立资料点的目的是什么呢？只是为了个人的提高才走出来做资料吗？而出去发资料的同修也只是怕自己落下而走出来发资料的吗？看明慧网上同修的交流文章，经常被同修无私无我的境界和信师信法的坚定正念感动的落泪。如果他们只是为了个人的提高和圆满，绝不会写出如此震撼人心灵的文章的。做资料遇到困难也很正常，不要因为一点挫折就不想做了。我们是大法弟子，静下心来找一找自己，正念强大，有师在，有法在，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同修修炼的路有师父来安排，看到同修的不足，我们应该善意的提出与同修交流，而不是像由一文同修所采用的不提供资料这种强制的手段来帮助同修提高。在此没有批评同修的意思，只是希望大家能共同提高，做好我们大法弟子该做的事。关于资料点的建立，我想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当然是越多越好，但要考虑如何才能提高效率，还要考虑到个人因素，以家庭为单位是最好的。如果家人不修炼，举个例子说，有三个同修建立一个资料点，可以满足三个人的资料供应，这样做可能效率会高一点。如果说三个人都建立了资料点，自己做自己发，这样可能反而降低了效率，做出的资料质量也会不一样。当然只是举个例子，实际不一定是这样，个人意见只供同修们参考。如果我们每个大法弟子在做事之前都能从救人的角度去想一想，像师父说的，这件事情需要我做什么，而不是想我非得要做什么，如果大家都能这么想，一定会把事情做得更好，大法弟子的整体力量就会更强。以上仅是现阶段个人的一点不成熟的想法，不对之处请同修及时指正。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理性对待真相挂历春联贺卡的制作和发放。为了救度众生，同修想出了各种各样的方式方法，比如元旦、中秋节、过年，一些同修做一些印有法轮大法好等真相字句的真相挂历、真相春联、真相贺卡送给常人，基点和想法都是为救度众生。可是毕竟在大陆迫害还在继续，有多少常人敢把明确写有法轮大法好的挂历、日历、贺卡、春联摆放在家里显眼的地方和贴在大门上呢？别说常人，大法弟子又如何呢？去年就有许多同修反映，常人把送上门的真相贺卡扔出来，许多真相春联压下发不出去，有人不能一次性明白真相，这是常见的。但我们大法弟子也应该找找自己，看是否自己做得纯正。比如说 做这些贺卡、挂历、春联需要投入大量财力，一份贺卡少说也得2元钱，挂历印刷、压模也得10来元钱，可10元钱可以印很多周报、传单，真相传单量大，覆盖面大，常人看完后还可以传出去，救的人就多。而写有法轮大法好一类祝福话的真相挂历、春联，常人不敢挂，压起来就不能起到证实法与救度众生的作用，至少起不到全面讲清真相的作用。所以我们大法弟子在制作和散发挂历上，是否应该避免加入个人感情和喜好的因素，更讲究救人的效果。人只有真的明白和接受了真相才能得救。关于思路问题，我们是为了救度众生，不是让众生也和我们一样打横幅证实法。共产邪党毒害奴役中国人这么多年，虽然通过大法弟子讲真相、传酒瓶、劝三退，许多中国人都恨邪党，但是还有怕邪党的因素。我们告诉世人用化名、小名三退，神看人心。我们是让常人从心里明白真相，从而得救，从而摆放好自己将来的位置。我们绝不是以常人是否摆放真相日历为得救的标志。有的同修说什么，我们送上真相日历、春联，常人就不用买了，方便了常人，常人就会在家里摆着。我们是在救度众生，而不是给常人或满足常人的什么生活需求。凡是常人能自己解决的，我们不用操心。我们操心的应该是如何让众生尽快知道真相。有的同修做真相日历，写上一些行善积德、福寿长等祝福话，与大法没有明确联系的字句不能让人与大法产生联想。去年有的地区在年历的图案上印上观音菩萨的像，打上世界需要真善忍一类的话，这样做又在证实谁呢？如果采用新唐人全球华人新年晚会创世万王之王率领众神下世渡人的场面作为画面，并打上新唐人和神韵的图标及介绍文字，这样似乎是新唐人电视台赠送的，常人会很欢迎。同时我们也起到推广新唐人电视台和神韵演出的作用，给众生提供了找真相的窗口。大法弟子做任何事一定要站在救度众生的角度，更全面地想问题、看问题。我们的资源有限，同修的时间、精力以及为做真相资料而自觉捐助的钱，这些都是大法的资源。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期，如何更好地发挥大法资源的作用，救度更多的众生，这不仅是每个同修必须考虑的问题，更是协调人应理性思考把握的问题。做协调人的同修在这个时期兼有多重的角色，如果不能把握好，会给这个地区的证实法、救度众生带来难度，甚至是负面影响。所以协调人必须真正用心，一些事把握不好，绝不是简简单单浪费大法弟子时间、精力、金钱的问题。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农忙时节不忘救人，都说三春没有一秋忙，现实中还真是这样。作为农村大法弟子来说，这方面感受都很深，尤其到了收玉米的时候，那几天忙起来往往连轴转。我们这里住家离地普遍都比较远，要走较长的一段路，所以早上很早就出门了，除了中午吃点简单的饭菜，要一直忙到很晚才回家。特别在开始几天，为了赶时间抢进度，从早到晚几乎没有什么空余时间，直到玉米全部拉回家堆在庭院里，一眼看去像个小山似的，真是忙在手里，喜在心里。秋收忙，救人也急，师父要求我们无论什么时候都要做好三件事。别忘了我们大法弟子是重任在肩，使命在身的，讲真相救人是我们的职责。只要我们心在法上，再忙也能最大限度地做好三件事。忙不应阻挡住我们救人的脚步，就像我们练功，总不能被一个奇怪就挡住了，见转法轮。秋收说来的确很繁忙和劳累，而在这旷古未有的正法洪世中，我们只有更成熟稳健地走正正实法的路，才是师尊所希望看到的，才是我们在有缘随师正法中 谱写辉煌历史的见证和建立我们的威德。因此这几年来，每每伴随着秋收匆匆的脚步，田埂阡陌，乡间路上，都处处留下了我们在政法修炼中一串串坚定而夯实的足迹。谁家的地头，谁家的田边，大约什么时间忙收，他们各自对真相的了解和接受程度，还有什么症结解不开，侧重于对他讲哪方面的真相内容等等。为进一步有条不紊地讲清真相，平时我们都十分注意留心观察和掌握，做到心中有数，再做起来才能够有的放矢。我们针对对方的不同情况，适当选取不同的真相材料，放入特意购买的红纸袋内，外面再套用几层塑料袋，最后用皮筋包裹好，如此一个个的真相包很快就做成了。同修说，我们是在做生命的绿色启动包呢，打开就能看到包内内容丰富的资料，以启动世人的良知善念，开启的是一条充满着光明和希望的通道。这样做出的真相包不仅能防雨避湿，还可有效地避免污损。临近秋收时，人们无论什么时间看到，打开后都会明净整洁，清新如初。一份份精心搭配的资料套餐包好后，我们忙收时在来回的路上一走一过，顺便就停停当当的自然放好了。我们的体会是，秋收的大忙季节，只要我们心不离法，心中有法，处处以救人为己任，合理安排好一切，不把三件事人为的同日常农活割裂或对立起来，而是把主要的三件事时刻铭记在心，带着我们的慈悲善念有机地融于其中，真正用心把真相做到位，救人做到家。我想这才是实实在在的双丰收大丰收啊。秋收时，一次外地同修辗转送来一包真相条幅和不干胶，我一看做的都很上手，很精致。当时恰是邪党谎言弥天肆虐的时候，这一幅幅色泽鲜艳而醒目的条幅，对震慑邪恶、破除谎言、扫除世人心头的邪灵阴霾、救度被毒害的众生，无疑会起到很好的效果。因为真相条幅言语简练，一传一记，挂在高处迎风展扬，可视范围很广，即便在远处抬眼也能看到。于是我利用秋收早起晚归的有利时机，顺便带上必要的工具，以充足的正念，将一副副真相条幅有序地高挂在大道旁的树上、电线杆上及其他高处，这样过往的路人随时随地都会看到了。一路做来，既没耽误秋收农活，同时又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真相是打开世人心锁的金钥匙，许多人明白真相后相信法轮大法好，无论是收成上还是其他方面都有所受益，变化也很大，正面影响也很广。有的明白真相后还主动提出要练法轮功。村里有一位老人，他知道我修炼大法，有一天他独自用人力车往家拉玉米，路上老远就跟我打招呼说，你停一停，我跟你说个蹊跷事。走近后我问他什么事，他高兴地说，那天傍晚我在地里拉最后一车玉米，装得多了些，因地上的土又松又泥湿，拼尽力气也拖不动车子，而四下望望又没人影，这可怎么办？在我又愁又急的时候，我想起以前看过法轮功的传单上写着，遇到急事儿难事儿，别忘了喊法轮大法好。情急之中我也从内心喊了起来，你猜怎么着？我拉起车子后，就像有人在呼呼地推着我走一样，轻快快的，毫不费力地就走了出来。我真是又惊又喜，没想到法轮功竟这样神奇，法轮功真是神，我得给你们师父上香。听到他讲述的这一幕，我很为他高兴，又为他讲了更多的大法真相。还有一位是开车拉生意的，有一次秋忙时他给我帮了把手，在家歇息时我给他讲了真相，并给他一个真相护身符。我说，你常年在外跑车做生意，自身安全是大事，这个大法真相护身符能保护你的生命安全。他爽快地接过去，当时就带在身上了。一次他正开车在路上跑，一下遇到一辆大货车，刹车不及，迎面向他冲了过来。当时他车上还坐着几个人，大家都惊恐不已， 有的吓得惊叫了起来。就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刻，刹那间，只见那辆大货车骤然调转了车头，只轻轻地擦了一下他的车皮，一场凶险的车祸避开了。经历过这件事，他更加珍爱这个能保命的大法真相护身符了。不久他请来了转法轮，提出也要学练法轮功，而车上其他几个人目睹此景，都感谢大法的救命之恩。秋收时经常有亲朋好友前来帮忙，这时我们不会错过任何时机讲真相劝三退。有一次，一个目前在协党某外事部门工作的亲友来了，我抓紧机会把三退的事详细讲给他听了。我用温和的话语，平心静气地从预言讲到藏字时，以及当前的退党大潮，把为什么尽快退党，不退党对自己到底有哪些危害，怎样退都讲给他了。最后我诚心实意地对他说道，退出邪党的一切邪恶组织对个人来说的确是一件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大事，关心着自身的生命安危。不管怎么样，眼下还有这个三退的渠道和途径，声明退出就行，既不花钱又能保命。现在天灭中共已经成了定局，咱可别让邪党给忽悠着，退党是为了自救，别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呀。都知道过了这个村儿没那个店儿，所以咱们可千万别失去这个大好机会啊。看得出他真切地感受到我是发自心底的为他好，我又告诉他用化名小名都行，神看重的是人心，名字只是个记号。于是他从桌子上拿出张纸条，当即郑重写出了自己的退党声明。农秋时节，家中有些活有时需要外请一些帮工帮忙，尽管我们平时吃饭都比较简单和节俭，但对他们我们就尽量多照顾一些，同时也不忘瞅准机会给他们讲真相劝三退，大多都能愉快地接受三退。结算工钱时，这几年用的最多的就是真相币了。有缘相见，就要让他们真实感受到大法的美好，因为明白真相的常人也是活传媒，他们也自会把更多真相传送给亲朋好友以及其他有缘的人。今天我们要讲好真相，救度更多的人，就不要忽视了学法，因为法是我们立足做好一切的根本保障。我们的智慧，我们的能力，我们的正念，无不都来自法中。救人是大法弟子在救人，所以一定要注重学法，重视发正念，因为三件事是互相圆融的。师尊对我们讲过，做好三件事，一切都在其中，融入了我们今天在世间助师正法的全部内涵。正师法中愿与同修一道，珍惜和抓紧众生得救的一切宝贵机缘，因为现在的每一天都是师尊为了救度更多的众生而慈悲安排出来的，所以我们不要辜负了师尊的厚望和众生的期盼，在最后修炼的路上不断精进前行。欧洲法会召开之际，师尊又再次深切地明示我们，希望你们能从法会中有所收获，有所提高，在讲真相救度众生中找出不足，以后做得更好。见经文，再一次祝欧洲法会圆满成功。近来看同修的一篇篇法会交流文章，深为同修的精进无私而感动，也为同修的正念正行壮举而鼓舞。没能参加大法弟子的交流盛会，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愧疚之余，用心写出自己的一点心得，全作补缺。我将在与同修的比学比修中，不断静心内找自己，找出差距，修正不足。像众多同修那样，绝不松懈自己精进的意志，做到越最后越精进，圆满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已无愧于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神圣称号。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谈岁末年尾讲真相的一点想法。转眼又到了年终，邪党的各个机构又开始忙着搜刮民脂民膏了，经过了雪灾、地震、毒奶粉以及各种天灾人祸的警示，大陆的众生对邪党的各种愚民伎俩也已经能比较成熟的分辨了。奥运刚过，各种社会问题立即浮出水面，接踵而至， 使得奥运盛世的假象不攻自破。协党政府用尽了招数掩盖，使得民众对其愚民的解释更加反感。奥运成功，神奇飞天，也只是昙花一现。岁末年尾，各政府部门搜刮民脂民膏一旦开始，人们就会从心底里更加的认清其流氓本性，这也为我们讲真相、劝三退提供了好机会。当前众生需要大法弟子深入的讲真相，慈悲救度，使他们认清邪党的本质，从而做一次严肃认真的选择。下面谈谈自己这方面的一点想法。一、岁末年尾，邪党的各机构会接到必须订购足量报刊的政治任务，如公安部的人民公安报、法制日报。邪党各部门的基层单位常受上级硬性摊派，基层又把魔爪伸向辖区内的各个小场所，强行让其承担订这些报刊的钱。这些小场所涵盖面很广，如商场、饭店、网吧、洗浴中心、加油站、 KTV 歌厅、商务宾馆等等。为了让商户订报纸，邪党的基层会使用各种流氓手段。一、他们会暗示商户，如不配合，会在以后的日子里找茬儿，会使人觉得如果不订邪党的报刊，会在以后被任意找个理由罚款。二、以互相照顾为借口博取同情心，称我们也是受上级的摊派，咱们应该互相体谅嘛。三、如果只需订600元的报刊，狡诈的工作人员会报出2000元的数，商户们一再请求少订点，他们会说照顾你一下吧，600元算少了吧。商户被愚弄了，还会存些感激。这些报纸杂志是邪党的蛇心子，不仅全是欺骗内容，还空洞无味，处处体现愚民的党文化。我们可以利用邪党强行征收报刊费用的时机，揭穿其流氓无赖本性，让商户拿起邪党的报刊就会想到其无赖本质。二、年底正是邪党各利益集团为了年终奖金加紧搜刮人民的时间，老百姓也习以为常，但今年受各种灾害以及金融危机的影响，很多工厂、个体经营者面临倒闭的困境或已经倒闭，失业者悄然增加，开始呈现出邪党垮台前的萧条景象。邪党政府一定会不管人民的死活，自己要捞个够。邪党曾强行征收土地为国有，霸占农民的土地，强行推广企业改革使工人下岗，强行推广计划生育无视生命，强行推广数字电视增加收费，所有这些都从来没征求过人民的意愿。很多在邪党机构里工作的人已经学会用这种强行的手段搜刮民脂民膏。我们可以利用年底邪党的贪婪自私行为，加上目前经济衰退的预兆讲真相，如某市公安消防局让各下属大队强行推广火灾报警系统，这种系统就像摆设一样毫无用处，还利用检查机会暗示商户买其单位里配备的消防器材。某市网监大队强行推广网控摄像头，命令网吧悬挂党文化的条幅，邪党的政府机构往往拿出讲政治、讲安全、讲稳定的幌子，从政治高度达到其收费搜刮民脂民膏的目的。我们可以给接触的人讲，中共从不体谅人民的疾苦，只知道搜刮钱，卫生部门不负责质检，民政部门各种优惠政策只是虚幌子，公安部只知道压制老百姓，这样一个不负责任又诬赖的政府看来垮台不远。怪不得各种预言都说中共要垮台，还是早退出好，免得受牵连。三、中共总是声称其推出了一项项有利于人民的政策，其实这都是骗人的。近期的一条新闻说取消了一些行政收费，如免收暂住证工本费，其实暂住证工本费才5元钱，真正操作时如果发现谁没有办暂住证，将会被罚50元，变本加厉。我们在社会的各种场所出入可以利用购物、休闲、理发、吃饭、修车等机会给世人讲邪党的政府如何愚民的，各种迹象深思一下表明了其灭亡的必然。现在世间的事其实都是对世人的警示，邪党的各种做法虽然表面狡诈，但是深思一下都是愚蠢的表演，因为世人不会永远被其迷惑的。 谎言就是谎言，以后的天象变化会不断展现邪党必然灭亡的天定结果，我们一定要利用好各种时机讲真相。世人只要被邪党迷惑欺负，就需要我们的慈悲。
听众朋友，明晚的九点我们将继续为您播音，祝您晚安。